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每个礼拜六的早上啊，在这个时刻呢，跟所有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问候，同时跟您分享所有的永续的概念哦。您知道我们这样子已经过了几年了吗，董事长？
这个月底刚好是满16年了，我们开始第17年的不停的这样每个礼拜六啊。
哇，实在16年了，一个孩子哦，都从小都长到16岁，都已经是青春少女了哦，这真的不简单。那真的非常非常佩服董事长，在这么坚持，这么坚持，在每一个礼拜呢，都可以用这么长的时间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介绍和去分析哦，台湾在这个永续发展，在这个这个节能减碳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我觉得我们节目可能真的是一个历史的轨迹耶。
嗯，呀，其实因为我们有录音了，录音档听起来，如果从第一年到现在为止，整个我们的国家世界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大哈。是16年前多一点的时候，其实台湾整个国家的氛围啊，社会的氛围，其实对气候变迁其实知道的并不很多了哈。我们也做过非常过程中做过很多的民意测验啊，那时候其实大家对这问题也不太关心哈，那也不了解。可是逐渐逐渐的啊，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签，不同的这个开会，然后加上巴黎协定之后，整个世界的趋势变化，台湾的氛围也变化，再加以就是说，这16年来其实世界温度增加很多，比过去增加的非常的快，特别我们了解过去的10年呢、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温度最高的10年，那过去去年的8、9月是12万年来最高的温度哈、那看起来还在创高温值记录之当中啊。今年到2月的时候又再创历史一个高峰，2月的高峰出来，所以这个变化对大家变成有感啊，不是没有感啊，特别是在很多天灾方面，尤其比如说欧洲哈、又发生500年来最大旱灾，各位看到啊，那中国的郑州有1000年来最大的洪水哈、那美国有火烧山哈、我们看到这个旧金山的照片呢、它天空是橘色的哈、然后看到这个澳洲火烧森林的面积比台湾大好几倍。那这么严重的状况下，其实人人有感，尤其是电视啊、收音机啊，经常会报道这个事情，所以感觉是很多、然后逐渐，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了应付这个气候变迁呢、所以联合国其实工作努力很久，将近30年的时间哦，每年都开一次会，每年，所以我们常常报告COP20、COP30、COP28等等，这报告的数字啊，每一次开联合国大会，那个大会是有效，不是没有效。特别是在COP21的时候，巴黎协定的时候定出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规范等等，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再升温超过地球的工业革命前的2度啊，后来又修正成1.5度，然后再加进变成碳中和哈，那这些其实余波荡漾到所有的国家，现在是很大的啊。以我们台湾，2021年开始的总统在地球日就宣示说， 这个净零啊是全球的目标，全世界的目标也是我们的目标。紧跟着我们的国发会又跟着来做这些，净零的一个路径图。那去年我们又通过了我们这个气候变迁应用法，然后也成立了碳交易市场等等啊。那这些一连串下来，其实已经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了，改变我们的生产。更厉害的就是说，现在马上进行了碳费的收集。当碳费开始收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有一点痛了，因为实在是我们排除了氧化碳，的确应该对这个地球有一种补偿的一种，补回我们这个所谓的外在的环境的成本，要把它内部化啊。那这些等等其实都在变化，所以我是感觉就是说，16年来我们就慢慢谈，慢慢谈，然后有时候回去看。听听过去录音带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变化很多。那展望未来我觉得变化可能更快啊，更快，快到什么程度？快到其实，因为我最近跟有些教授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觉得有点忧心忡忡啊。他忧心忡忡，除了对气候变化忧心忡忡，除了永续发展忧心忡忡。更忧心忡忡说啊，他的教学的内容跟研究内容有没有办法配合上这个角度上去？因为社会正在转变，国家正在转变，科学研究的方向也正在转变，产业也在转变。通常，大学是一个创新的地方啊，但是也有很多地方也是比较保守的地方。那如果在课程方面、研究方面没有办法配合上这个，进展的话，他们也觉得他们有职业上的一种，不安全感哈。这个时候发生，那我们从南到北啊，这段时间跑，就我们最近是医院跑了很多哈，那这个大学也跑了很多，那么校长跟院长，我们都很多在谈这个事情，签了很多的 MOU 啊。那这些校长跟医院的院长们也是觉得，就是说现在来的这个压力很大啊，他们要赶快转型，但是转型并不是那么容易啊，这转型说的容易，做的很困难啊，所以这也就是说，这个16年来我是感触很多了哈。不过反过来讲，我也觉得这16年来我们看到台湾的进步是非常的多哈。我们最简单讲，从企业永续方面谈 ESG。来谈这个整个永续发展的变化，那台湾的 ESG 最近的变化，可以是讲在全世界讲起来，应该是前段班了啊，前段班的很前段啊。这个从很多国际的指数看起来，台湾是做得不错，所以我们政府加上民间所谓伙伴关系、官民合作，这个效果还很不错哈。在目前进步很多，但是呢，未来路还很长哦，这还没有完哦，因为这个变化一直要到2050年啊。第一个关卡是2030年，我们都很辛苦，不要说2050年，所以我们的节目还会继续下去哈。就是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多了解一下，就是说世界的进步是什么状况，我们的现在状况是怎么样，然后要往哪边走哈，什么样才是比较正确的路线。可以带来给我们更好的明天啊，所以16年呢，其实感触很多。哎，我是觉得也很多的朋友啊、听众啊，特别很多老师们的教授们跟我们谈了很多，因为他们对这个题目是非常有兴趣啊。
是，我真的觉得，就像一开始我们直播谈这个地球会升温，我们要谈怎么样的节能减碳，我们谈到的都是比较这一部分怎么样的减。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更进一步的、更正向的发展，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我们一直谈到的都是永续。我觉得这是整个发展的轨迹，也是台湾这个进步的一个轨迹哦，真的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在最近一系列的节目里头呢，我们都是谈到永续这样的概念。我们不仅是消极的减，我们还要积极的往这个永续的方向去迈进去发展。所以今天我们还继续要谈永续这个议题，谈到了永续，我们谈到的是观光，董事长。
好，那您刚才讲得很好，很对啊，因为我们过去谈永续或者谈气候变迁，我们谈的方向都是以危机来谈然后要危机要改变，所以我们就是要谈合规了， 所谓合规就是说，哎，你这个东西不能做对地球不好，要合规哦。那用英文讲叫 compliance 哦。那 compliance 因为政府定了很多新规则出来，国际的法规也定很多新规则出来，而你必须要去实行了。比如说最近你要外销到欧盟的话，欧盟就定了 C ban 哦，就是它的这个欧盟的碳关税啊啊，它其实叫碳边境调整机制啊。啊，那碳关税你要交的时候，要交多少啊？你连写报告都不会写啊，所以大家从这个 compliance 来做。那刚才主持人讲的很对，很好了，就是说，哎，其实他你做到某个程度，你就知道合规，大家慢慢都可以合规。但是问题要创造新的价值出来，这创造新的价值就是从这个机会里面去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生活的方式有问题，生产方式有问题。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其实就是个机会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谈永续观光，其实它也是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机会，我们等一下怎么说明。
好，我们就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近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的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在我们节目迈向第17年的此刻呢，我们将再继续谈到永续的概念。我们今天聚焦的主题在永续观光，董事长。
好，那永续观光哈。我想第一个观光是非常重要哈，因为我们很多国家讲起来像台湾观光并不是我们国家总生产的 GDP 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因为它比重占的不高，但是对很多国家会超过10%以上啊，像欧洲、像西班牙这些国家，还有像泰国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观光是非常的大的产业，而且是举国都在努力做这个事情。我有时候觉得哈，也这个到欧洲去看的时候，觉得欧洲人日子比我们悠闲一点了。他常常会觉得说：“哎呀，你们那么工作那么认真干嘛？哎，都不懂生活，应该生活都轻松一点。”但是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老祖宗对他们很好了哈。什么意思？他们老祖宗留了很多的建筑物啊，留了很多文化东西。那么他不需要特别多努力，他只要去了解这个，保护好这个哈，然后客人来的时候能带他走去说明哈，哎，他就可以有一个GDP 的一个产值就出来，而且产值还蛮大的，不是很小。那如果你要到这个泰国去看也一样，泰国是观光大国了哈，所以到泰国去观光人是非常之多啊。那我们比较像日本哈。日本从以前哦，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闭锁的国家，它也不太欢迎这外国人去啊。哎，可是最近几年变化非常多哦，啊，日本的观光现在是热门的不得了。那么日本国家举国大家欢迎外国人到日本去观光啊，因为他到来的就可以花钱啊，可以创造到很多就业机会出来，甚至连那个以前到日本要签证都很困难，哦，现在方便的不得了嘛。啊，还有做电子的签证都非常方便，他就欢迎你来，就是这样，啊，但是这个也不见得每件事情都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所以有很多日本也抱怨很多呀，这个破坏我们的生活环境啊，然后这个观光客花钱比较大方，所以把物价给哄抬了，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日本人去餐厅吃饭的时候，他发现说东西都涨价了哈。他们有点买不下手，他生意还，他店不会关啊，涨那么多，为什么外国人很多？因为外国人，比如说外国人到日本吃寿喜的话，比较他们国家之间的寿喜价钱，当然日本有时候便宜很多，因为很多寿喜店在美国也是价钱比较高了啊，所以他在日本吃啊，然后又旅行，他吃的比较愉快，他也无所谓。可是对一般的日本人讲起来，哦，他就是好像物价提的。这一套有点受不了，就是这样。所以最近我看抱怨也很多。不过我们回过来讲这个事情，就是说， 这个观光的确对国家的经济是很有帮忙啊，所以我们早期都有一句话哈，就叫做观光业叫做无烟囱的工业。那这句话其实以今天的观念来讲，跟年轻人讲啊，特别跟小朋友讲，他也不太听得懂哈。为什么？第一个烟囱跟有没有烟囱有什么差别？因为现在东西几乎都没烟囱了啊。你看啊，这个有名的公司，哦，好的公司，你去看的，人都是没烟囱的啊。你们什么时候看过台积电有烟囱？啊，什么时候看过这些大电子厂烟囱？没有烟囱啊，都是用电力来做这个事情。那它烟囱在哪里？在烟囱拉到这火力发电厂去，啊，所以它这个没有什么烟囱。所以现在年轻人哦，你跟他讲这个烟囱，它概念跟年纪稍微长得不一样啊。像我小时候在画画的时候，画工厂一定一个很两根哦，一根三根大的烟囱在这里，然后就涂黑黑的烟跑出去哦，那叫做工厂就是这样。那画一个火车，火车就一个火车出来，火车最前面头是黑的哦，然后一个烟囱冒个烟出来，啊，冒个烟出来呢，这个啊就是一个火车嘛，是吧？哎，可是现在的电车啦，你高铁根本没有什么烟，什么都没有啊。所以烟囱的概念对年轻人讲起来，他特别对比较，更年纪小的人，他们没什么概念。但是对我们这种人是很有概念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讲说，哎呀，有烟囱大家还是不太喜欢的，因为烟囱冒烟啊，这个造成空气污染等等啊。那观光业很好，观光业它叫无。烟囱的工业啊，但是没有烟囱，你来了你就可以买卖什么东西。可是这个观念以今天的讲起来，这句话这样讲也是错的啊。为什么是错的？因为观光啊，虽然你看到没有冒烟啊，那烟囱啊其实是两种东西跑出来啊。我们火力发电厂通常是两项东西是跑不掉，一个叫空气污染，一个叫二氧化碳。那空气污染是什么意思？空气污染你看得见呐、啊，它冒烟呐、啊、黑烟呐、啊、等，你看到空气污染出来啊。现在即使把剪刀上还有一点烟呢、啊，有时候你看到卖白烟的时候，它不见得是真的是烟，它有时候出来是那个水蒸气啊。不过基本上，既然是烟囱嘛，如果是火力发电，它一定还是会冒一点这个空气污染出来。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说，任何的烟囱，如果你在燃火的话，一定会产生二氧化碳出来，所以它一定会产生很多二氧化碳出来。那今天我们在关心世界的这个变化，尤其气候变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空气污染是近距离短的，你马上感受得到，可是二氧化碳你是看不见的哦，没有人看得到二氧化碳啊，它无色无臭无味，以前我们读书还叫无害的气体，你看不见，看不见，可是它的影响很大，它为地球的这个整个发展影响非常之大啊，所以大家讲了不能排二氧化碳，所以那你说，观光业它没有二氧化碳排放，它没有二氧化碳吗？是因为你看不到它二氧化碳。其实，在现在的概念里面，一种是隐形的二氧化碳排放啊，很简单，你不知道它的排放。我们要观光，第一个坐飞机啊，从台北到美国去。飞机的碳排放可是很大的哦，各位小，所有这个航空业加起来占全世界是3%，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很大。那你住旅馆，你住旅馆你觉得很好吗？我没有排烟的，也没有什么工程都没有。你每住一个旅馆，洗一次衣服啊，洗一次这个被单啊，洗一个床单呐，这些都要用电力的啊，还要用很多的这些马达力量去推动等等，那这些你要产生电力，隐形出来的就是看不见的电力，电力的后面就是火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厂就是会排烟啊，所以你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回过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叫永续观光呢？永续观光，我们还是分三个项而已，反正你记个原则。你讲到永续，就三件事啊，一个经济的发展。一个环境的永续，一个社会的福祉，社会的公平正义，啊，那观光的时候再加一项比较大一点，像叫文化啊，你要永续，你不能破坏文化，你把文化破坏掉，你把古迹破坏火掉，有人到地方去喜欢在石头上刻个字啊， 本人在此一游某某谁啊，哪一年哪一日，哦，这个是留下最坏的一个历史的记录，告诉所有人这个是坏人，你看他在破坏我们的环境，哦，所以这个文化嘛也不能破坏，一个古迹很好，一不小心点火烧掉了，哇，那是不得了事情，所以要怎么样保持得很好，这是永续观光、永续旅游最主要的概念。所以我们第一个回过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既然是讲 ESG 了，哦，我们要谈到这个经济面、社会面、环保面，哦，那对这个观光业讲起来的话，它的经济面很大一项要转到它治理面上，你要让怎么观光做得非常好，公司把它治理得很清楚，你带着这些人不要给他出差错等等，要遵守规则，就还是个 ESG。 所以我们就回过来永续观光，回过来要谈这个事情，就是说观光业是应该发展，要做得非常的好，但是还要有规则，这规则就是永续观光。所以我们加永续两个字，我们的永续两个字加上去，嘿，你不要以为就加两个字很简单，哦，加两个字复杂的不得了，加上这两个字以后，我们所规范的内容呢，比我们原来想象要大的非常的多哈。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讲，我们这个怎么来做这个永续观光。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ESG 的三个要素是经济、环保和社会。那么永续观光将如何从经济、环保和社会这三个方面着手呢？董事长。
好，那讲到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从经济、社会、环保来讲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会比较着重在现在，非常夯、很注意的问题，就从一方面来讲，从环境面上讲比较多一点啊。那为什么从环境面上讲？因为我一开始就说明，其实观光业不是无烟囱的工业，它只是你看不见烟囱，但是它的排放二氧化碳比例还是很高。所以这个比例很高的话，我们就要去怎么样去把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说从环境面来谈。所以这个观光业它如果要讲，它分两，一个叫直接的碳排，一个叫做间接的碳排。什么叫直接的碳排？直接碳排很清楚啊，我坐飞机到美国去啊，这直接碳排看得出来。我住旅馆，我用电、用水、用冷气啊，那这个我来洗被单、洗床单等等，这个是。我吃饭、餐饮也有碳排放出来，我娱乐也有碳排放。啊，旅行服务也是都是直接碳排放，啊，每个店我都买点纪念品啊，纪念品生产的过程当中，它也产生很多碳排放 ，supply chain 是供应链上所有都要算，所以不管是旅行啊，坐飞机所用的电力啊，碳排放和水上摩托车的，还有汽油的碳排都是，这叫直接碳排，哎，这个比例也不算很少啊，不算很少。当然这个要真的要观光。那就是要旅馆跟航空业啊积极的配合起来啊，否则是不太容易完成啊。那现在当然旅馆过去是不谈的啦，你现在我有次碰到好几个旅馆的老板跟他谈，他们想到我想到还是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啊，那关系很大了啊。现在尤其我们在讲碳排放公司的碳排放的时候，都会讲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所以每个公司啊，大公司都要交报告，说你到底碳排放多少。那碳排放的一二是很容易了解，它碳排的范畴三是讲，范畴三是讲供应链啊，加上这些员工的旅游、上下班等都算。什么意思呢？今天如果有国际公司有人要到台湾来啊，当然 他要坐飞机来了，坐完飞机以后要住这里的旅馆啊，住完旅馆，欸，我刚才我说嘛，住旅馆，旅馆很多碳排放哦，你要去算哦，所以变成说旅馆被要求了哦，现在可被要求说，欸，你这个旅馆一个晚上我住在这边，我大约会花多少的碳排放出来，你要算给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记到我的记录上去，将来出差回到公司的时候，我要交完整的这个碳排放的记录的时候，我要算说我在台湾某某个旅馆，我住的那个旅馆，那旅馆告诉我说它的碳排放多少，而且说碳排放多少是要第三方认证的，不是说旅馆自己说说就算了，哦，他就测得很清楚，欸，你就发现说，欸，不太一样，哦，如果要做很好的旅馆，为了观光，不是只有五星啊、六星啊、七星 啊， 啊这么多星级的旅馆，啊，那个星级旅馆如果要算碳排放比人家还要多了，那看到房子怎么盖了，它的这个空调系统怎么做了，哦，否则这个是蛮大的。所以现在就对观光业者，特别是旅馆业者，他现在也逐渐的变成国际上非常关心的重点啊。这个是你碳排放多少，啊，那其实台湾的旅馆到现在还没开始啊，很少有了，像大概已经开始了，就军品饭店，台北是军品饭店，他做的不错，他们碳排放的这个集合做得很成功啊，这当然跟台泥公司有关系啊，它是台泥公司的相关企业啊，台泥这个本身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做了很成功的碳排放的一些稽查，所以它这个能力很容易就升级到军品上去。那其他的这个旅馆，各位看越盖越高了哈，现在盖的越来越多，新旅馆也蛮多。其实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啊，将来国际观光来旅客来的时候，他要跟你要我的碳排放是多少，那这个是蛮辛苦的事情。好，再来是间接碳排。间接碳排是什么东西？间接碳排是你看不见的哈。间接碳排很重要，就是说还是一个供应链的问题啊。一个旅馆啊，跟一个医院一样，它是没有办法说每个东西都自己生产自己做的，它还有很多东西买来当食物啦，买这个什么东西都需要有进来的东西，然后这些供应商生产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能源都要算了，比如说你如果算到最后最终的结果，如果用生命周期来算的，你算旅馆其实跟算普通的房子一样啊，这个要从盖房子开始算起，那就很辛苦算哈。一个是在你营运中的一个碳排放，一个是你整体的碳排放，整体碳排放你要看，哎，我这个旅馆盖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水泥，用钢铁，然后它碳排放是多少，通通把它加总起来哈，一直到我在营运方面的碳排放多少，那是很不容易算的哈。不过怎么讲，你在营运中风险这个碳排放要算得非常的清楚，因为马上要加上人家出差所需要碳排放多少，哦，那你所有的素材啊，很多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餐厅都会讲在地食材，在地食材它是 ESG 的概念里面，在地食材它可照顾当地的就业机会，这是从 S 方面来讲对地方是有贡献的。那在 E 来讲的话，那在地食材哦，它可以省很多碳排放，啊，因为你这个牛肉啊，或者你这个什么肉，啊，甚至蔬菜啊，你是从澳洲运来的，或从美国运来的，从欧洲运来的，我那个碳排放差的很多啊。同样一块肉，哎，这个碳排放就差的非常多，所以这个都要计算到这个里面去，啊，所以这种间接碳排放你是看不见的啊，但实际上它是存在，所以这两个加总起来，我刚才讲。观光的碳排放其实占全世界的碳排放比例不少，大概就算起来在5%左右啊，5%是很大一个数字，不是很小的数字，因为全世界的5%哈，所以现在就要去讲，好，那现在我要解决这问题啦，啊，解决问题我得你要去抓什么地方碳排放比较多可以做了哈，那我们可以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个人讲起来我要做什么事情，其实这个根据2023年的旅游业展望里面这个报告里面啊，这个是由 Deloitte 啊，就是企业众信他们的国际公司做的啊， 他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大概现在很多人出游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概念了。有 68% 这些出游者认为气候变迁是有点紧急的状况，大家要一起来贡献。那这个有 53% 的人认为他现在比去年更坚定，他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他觉得大家好好的一起来，大家共同来应付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啊怎么做法呢，啊怎么做。这大概两个方向可以来做哈。我们第一个方向是讲说，就是消费者如果对公司讲起来怎么做啊？第一件刚才讲了，旅游第一件事情就是交通嘛哈。所以倒好，如果坐飞机的时候，我先问那个飞机公司啊，这个飞机公司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永续工作做得很好？他用的油是不是？碳排放比较少啊，所以现在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很辛苦，正在准备说航空永续燃油啊，明年开始要加 2% 啊，不加 2% 是有代价的哦，因为它油比较贵啊。那 2% 的话，我们就讲说以长荣航空讲起来，它的 2% 相对于它公司的支出要多支出24亿台币啊，所以要更干净的空气，更干净的这个碳排放啊，让地球更好的时候是有代价的。所以你要选择就是航空公司，其实它多一点钱经费下去，但是要 有意义的哈。那所以大部分的这些旅客刚才讲过，反正68他们同意了，因为多负担一点钱，如果地球能够好一点，他旅游也比较安心一点。所以那旅馆也一样，你找什么旅馆啊？你找那个旅馆，如果碳排放很多，也不是很好事情。那你要找个旅馆，那个碳排放比较少啊，他很重视这个问题哦。啊，这个是我们要找旅馆的时候工作哈。那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说明。
好，我们在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旅行每个人都爱，也每个人可以在旅行当中落实永续的概念，董事长。
好，那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刚才是谈说你对公司啊，你用的飞机公司的、这个旅馆啊，这个旅馆是不是非常重视这个永续啦、这个航空公司是不是很好的永续航空公司啦、那这是我们可以了解。那另外一个我们谈到是什么，谈到就是说对个人啊，对个人的一个生活行为讲起来，那很重要啦。这个人其实已经牵涉到你平常的生活习惯哈，你平常你到旅馆去啊，到你旅馆去住旅馆的时候也不要浪费了哈。现在旅馆其实提供的东西跟过去已经不太相同了，过去旅馆提供非常多都一次性的东西啊，牙膏用没完就丢掉了，肥皂用没完就丢掉了，因为他说不要给下面一个人，下面也不喜欢用你的用过的东西，所以那种生活是过去是可以的，现在。整个已经开始简化，我慢慢要习惯，就是说，旅馆是提供你最基本的，是你所需要的啊。那如果这些多余的一次性的东西能够少就少。那另外还就是说，现在旅馆也跟你讲啊，你那个床单哦，如果还干净的啊，你不要每天要换床单哦，每天换新床单的话，当然你觉得很好很干净，但是对旅馆讲起来，哦，那是很大这个水量的浪费啊。哦，那个用的水是非常之多哦，还再加上化学品啊等等啊，这些对地球都不好，哦，所以我们开始改变我们对旅馆的要求跟想法，啊，那更进一步呢，有些航空公司有些旅馆，他会提供一点说，你既然用了那么多碳排哈，比如说同一个旅馆在台湾通在一个晚上大概150公克的二氧化碳排放啊，这些能源等等，啊，那。你就去买碳权哦， 买这个碳权，那个碳权透过国际组织哦，这个碳权的可以，它可以让世界另外一个地方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比如说我买一个碳权，它可能是对巴西亚马逊森林里面做的这个有关碳补偿哦，在做森林等等这些工作哦。那这你等于你买这个碳权去帮他们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个等于有一个有点讲解像赎罪券一样啊，你既然已经排那么二氧化碳，那你能够这样减少啊，所以这也是个方式哈，要碳补偿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要从个人对公司讲起来，或者是他个人的生活行为上要做起来。但记得我现在都是讲环境面，我们要讲它的社会面等等啊。好，那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很重要，就是说，那国际上这样讲还没有个标准的是吧？那国际上对这个很关心了，他现在开始定标准了，所以联合国一个国际统计委员会啊，在他55次会议啊，在今年二月底开会了，刚刚才开会，他推出一个叫做这个衡量旅游业永续性的统计框架啊，他现在告诉你啊，说啊，到底我这个碳排放多少，到底我的永续的这个结果是什么，他就设计一套出来啊。那这一套出来简称叫 MST 了啊。那他主要干嘛呢？他就是让把所有列出你所有条例出来，你这些问题可能会产生碳排放多少，有一个国际的准则，而这国际准则之后，你大家会根据这国际准则来做你所有碳排放的工作跟减少，而这个是很不容易做了，因为各国都有他的意见呢，所以这个好不容易，现在将近40-50个国家现在同意了，又开始来做这件事情了，那做完以后，将来越来会越进步了哈，你大概可以了解，你到任何旅馆，到任何的地点，其他都可以有一个国际通用准则，还有第三方认证的东西出来，让你知道说我到底是要减多少啊。那这个状况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就是说现在不是讲玩的，现在是讲真的了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说我说说就可以了啊，但是不是啊，你要真正的实行啊，真正实行以后有国际的准则的规定，国际准则将来有第三方来给你认证，就有一点像什么了，就有点像现在我们公司一样，我们现在公司每个都在交公司的永续报告书，然后还要交第三方认证，那么这个现在逐渐过来的话，整个的这个旅游业啊，航空业本来就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整个有个这样一套的联合国标准出来，所以我们在未来可以了解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或者你是做什么工作一样，逐渐的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而且非常清楚的一个报告出来，还有一个规范出来，让你来跟着实行。所以我们在讲永续观光的时候，现在已经离开所谓道德劝说的一个阶段啊，以前不是说哎拜托你啊，不要在路上乱刻名字啊，做什么东西，其实它很细啊，它分得非常的细，而这个细里面特别是对碳排放方面，它的内容内涵非常的精准啊，所以我们在开饭店的人啊，或者是住饭店的人啊，而通常要开始要了解说这个世界的趋势大概是这个状况啊，也许增加旅行上一些不方便，但是对地球讲起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出来。好，那现在这种制度里面，连 ISO 它都有一个准则出来哦。ISO 它做一个准则，它做什么事情呢？它来算说，哎，你这个旅馆里面哦，大概做哪些事情是？那计算出它的一个水准出来，你就可以了解说我们这个旅馆它的碳排放是多少。那通常它有4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它这个是简称为 HCMI 1.0 哈。那它第一个就讲你要有整年哦， 饭店全部所造的能源消耗的分析啊，来报告，通常这个都是要认证的了。你去年到底就做多少，排放排多少？那第二个，这个饭店内客房、走廊、会议室、私人空间跟其他这个面积大概多少？你设计的时候大概怎么做？那当然这样子回去会推算你的碳排放多少。啊，在第三件事情，空调或加热区域的总面积是多少？尤其很热的地方，空调是必须；很冷的地方，你的这个暖气是必须的哈。那再来就是说，你饭店供应商所产生能源消耗，这个就供应商，比如说，哎，你说我没有啊，我这个衣服是或者被单、床单都是外包给人家去洗的，是吧？对啊，外包给人家洗，它一样的碳排放啊，所以你要去计算，你外包洗衣服啊，哎，你这个碳排放是有多少啊？大概把它算起来，所以把这个通通把它加起来以后 ，ISO 它有14064-1哈，它有一个这个计算的方法在算这个旅馆业啊，这样做啊。凡是事情进入 ISO 以后，你知道这已经标准化、制度化了啊。所以永续观光，我们现在谈最后的结论还是一样，我们现在谈，我们希望大家从这个一般的所谓道德性的规范。开始要习惯进入一个很细致的精算的一个永续啊，永续的事业就是这样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做永续工作很辛苦，为什么啊一直在变哦，越变越精细越精准，那规则越多规范越多哈，那我们的世界也是这样，我们这世界走向更有组织、有规律、有纪律，然后这样让地球不会再继续发烧，给降低。这个对地球的伤害，这是我们的目的的永续观光。
嗯，真的，听我们节目就跟着世界的发展一起走啊！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攸心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